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？再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换一句话就是我与我所有看破了，放下了，才是这个戒位。他的殊胜利益虽然不能超越六道，但是永远不堕三途。如果修学净宗，求生净土，这是决定有把握。虽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在凡圣同居土，与方便有余土之间，功夫好的到方便有余土，功夫差一点的同居土的上辈往生了，也能够做到生死自在。这个生死自在了，不受业力的拘束了，想早一天往生可以。如果怜悯一切众生，与众生有缘，留下这个身体教化众生，晚几年往生也不碍事，这就叫生死自在。我们师父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，可以说我们没有成就啊。我们念佛往生问的时候有没有把握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警觉，这是我们现前必须认真努力的第一课程。那么简单的说，怎么样放下我执？起心动念还是为我，这是在培养我执。是严重的错误啊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同修啊，大臣有善巧方便，比小乘法实在是高明太多了。大乘所用的方法是教导我们起心动念的想一切众生，不要想自己，我们所有一切的行为要给世间人做好样子，那就是菩萨了。现在世间人非常可怜的，佛菩萨度化众生无不是应机说法，现在世间人普遍不知道孝道，我们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，要表演做戏， 啊，你看古大德常讲啊，诸佛菩萨在世间叫游戏神通，啊，表演给大家看的。现在社会大众不懂得师道啊，我们表演啊，做出尊师重道的样子给人看呢，这就叫行菩萨道，这就叫广度众生啊。经典上这些理论说得再好不管用嘛，啊，诸位想想，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其实他老人家真正教化众生身体力行啊，完全在表演啊，世尊如何孝顺他的父母，我们懂得吗？如何尊敬师长，如何尊重爱护协助一切众生，我们要从经教里面去体会这是真实智慧啊，这不是啊，把这个文字所诠释的你讲清楚研究明白，那就是佛教，说老那不叫佛教啊。现在人称它叫佛学，不是佛教，佛学跟佛教不一样啊。佛学把它当作世间一门学问来研究啊，玄学啊，有没有用处呢？未必啊。佛教就有用了，就是教导啊，教训啊，佛教我们怎样成佛啊，佛是什么，先要搞清楚，佛是对宇宙人生彻底明白的人，佛的生活，佛的工作，佛处世待人接物，是个最完善完美而没有缺陷的人，这叫佛啊。我们生活工作应酬缺陷太多了啊，缺陷就是过失啊。诸佛菩萨没有过失，所以是九法界众生的模范典型好样子啊。古德称为真舍智慧，圆满的教学，我们这才点头啊，这才肯定啊。现在不但一般社会对佛法起很严重的误会啊，就是我们学佛甚至于我们出家了，又有几个人对于佛菩萨能够明了呢？ 这从哪里看？明了的人一定落实在生活上。凡是不能落实在生活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他没有明了，没有懂得啊，真正懂得，真正明了，没有做不到的。他欢喜做，他活在这个世界干什么？活在世界就是做好样子给人看。啊，这个意思，深广无尽。啊，我们只有真正的回头。起心动念，只不想自己的名利，啊，把名闻利养、是非人格、贪嗔痴慢，真的放下来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为社会、为大众。和平、安定、繁荣、幸福着想啊！不但起心动念想啊，言行上啊就表示出来了，内外一致。言行相应啊，做出来给人看啊。为什么古时候佛法那么盛行？古大德都学佛菩萨，做出好样子给人看。今天佛法何以衰微啊？今天纵然我们能够讲，你讲得出来，我们没做到啊，不能给社会大众做个表率啊，做个模范。所以讲得再好啊，接触听到的人他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啊。这是我们要认真反省的，要认真努力来修行，修正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。我们才能救自己，才能帮助别人啊，使这一生获得有意义、有价值啊！将来走的时候啊，感觉到很自在、很安慰，这就有好去处啊，不至于遗憾终生。谚语所谓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现在对这句话感触很深很深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前天我们访问问吧，一个多元文化的组织。 成龙他们的主席来接待我，他本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基本上图恩巴这个都市信奉基督教的人占很大的比例，而且相当的保守。可是他们呢，已经意识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，因为澳洲这个国家近年来采取开放政策，移民投资的人来自各国不同的国家地区啊，人数一天一天的多起来了。于是他们想到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如何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一个小城啊，来互助合作，达到和睦相处、共存共荣的目标啊。这个理念非常之好啊，这也是在这个时代，即使很保守的这些宗教徒啊，也逐渐逐渐觉悟到有拓开胸襟容纳别人的意向。啊，所以我们谈了之后呢，啊，将我们自己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啊，新加坡种种这些想法做法啊，向他们说明，他们也非常的欢喜。真正有舍之事，无不如是啊。我们在早年北京中央印经院出版的一本小册子《十善业道经》，这个经的题目没有虚伪，而是以雍正皇帝一段开示代替了虚伪。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本上看呢，这是雍正十一年2月15日写的这一段序文呢，实在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理念。 啊，那么从永贞这句话啊，这一段话，我们认识到统治的一个国家贤明的领袖，他如何教化众生。在那个时候，中国是三教，儒释道三教，而一般人呢是以儒为正统。啊，永贞说，他对于三教这个看法，啊，现在新加坡是九个宗教，啊，所有圣贤教化众生啊，理同出于一元，啊，理是一个。道，道就是方法，定心而不悖也。啊，可以各行其道，但是他们并不相违背，不但不相违背，而且能够相辅相成，啊，互相协助啊。他说非常可惜，一般的教徒不能够贯通这个道理，于是每一个人呢都以恒深的沉静、下小的心量，佛家讲的自赞回堂，违背圣人的本意，啊，他说得好，量不到的啊，这个道是道教，道教徒说佛没有道那么尊贵，哎，道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啊，啊，佛哪有玉皇大帝那么尊贵呢？那么像佛的人呢，就是玉皇大帝虽然尊贵，没有佛那么伟大，啊，而儒家呢，儒家的这个学者说佛跟道是异端，不是正法啊，这个三教是教徒啊，不能够贯穿三教啊，啊，各是其是啊，各非其非呀，这个是搞上麻烦了啊。所以永贞说，都是下私心呐，啊，尊胜负啊。啊，彼此不能相容啊！这是错误的啊！这个不但不能了解别人，对自己的本宗啊，对自己所信仰的经教都没能深入，很可惜。啊，永贞说在讲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啊，非常好学， 三教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啊。他的看法，他说这三教平等，他所看得的三教是平等的，只要你能够平等你用平等心去观察，我们今天讲和平，和平两个字怎么讲法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啊！如果我觉得我比你高，我比你强，已经不平等了，不平等就决定不能和睦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不和睦就有争论，有争论就有流血，就有战争，就造种种恶业，要受种种苦报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特别是大乘佛法是平等法了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生佛平等，众生跟佛平等，佛没有说他高高在上，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佛的真平等啊。啊，你再看看宗教里面所尊奉的上帝也好，神明也好，他们所得到的也是真平等。啊，所以你只要是真正得到了平等，你再看芸芸众生，外面的形迹虽然不一样，我们观察六道，观察十法界啊，就像华严经所说的种种形式啊，形式形状啊，色是相貌我们能够见到的，这个世界上各国不同族类的人，不同族类的出身啊，这我们常常看到啊。啊，昨天下午有一些同修啊，到这个地方啊去参观盖书啊，那是一个族群的 啊，无尾熊也是个族群的 啊，都是众生的 啊，佛缘经里面全是平等的 啊，我们看到老鹰啊，还看到些这个澳洲呀特有的一些动物啊，除动物之外还有植物，植物也属于生物啊，这是说明形迹虽然不一样啊，理是一个，理是同的，理佛给我们说有情众生就有佛性啊，有情是指动物啊，像我们昨天啊，同学们抱着无尾熊去喂袋鼠 都有佛性啊，蚊虫蚂蚁也有佛性啊，这是同的。不同的是，不同的是它的形状。啊，它身体的形状不一样，佛性是相同的。啊，那么植物，我们看到的种类更多更多，不胜枚举啊。啊，种类不同，啊，颜色也不一样，可是性相同。它有法性啊，一切无情啊，它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的，不是两个性啊。所以佛在华严经上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之啊，它要不是一个性，它怎么能同得起来呢？一个性呢，所以才能同源种之啊。既是同源种之了，我们如何对待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彼此互相照顾啊！不但是有情众生，众生，我们跟他做好朋友啊。人与人之间做好朋友要互相照顾，人与畜生也要做好朋友啊，也要互相照顾啊，他都通人情的。昨天我听邻居师说，中国从澳洲啊进口了不少的牛只啊，这些牛都运到云南那个地方去养啊，饲养的这些人员跟他讲话了他不听，他不理，给他讲英文他懂啊，所以这些呢负责养育牛群的这些人呢到澳洲来学英语啊，你给他讲什么他懂啊，你给他讲中文呢他不懂，他不理你啊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事实啊，这不是假的 啊大概这个牛啊在中国可能到第二代第三代那就没问题了，那就习惯了。你看看一直过去的时候讲华语他不懂，他不理你啊，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能体会到啊，由于资讯的发达，交通便捷啊，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人与人之间往来愈来愈密切，这地球变成一家了啊。我的看法，20年后30年后这个过与过的界限呢淡薄了，大概就像呢是那一个国家省与省的界限，县与县的界限就会淡薄了。必须要懂得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共存共荣啊，所以现在是宗教家觉悟了，政治家也觉悟了啊，21世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啊，就是要趋向于多元文化了，共存共荣啊。这就讲的时候同跟异啊，异形色不相同， 啊，这个意义啊，同的呢，体性相同啊，这个体是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，所有宗教教人，无非是教人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这是善啊！啊，就是说同归于善啊。我们佛门讲是万善同归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佛家讲的五戒十善，这是引导人向善行啊。儒家讲的五常百行，也是又一讲劝引人向善的永贞呢，在这里举了个例子。他说过去宋文帝问世尊何相知啊，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啊。宋文帝说，六经本是记事啊，六经是儒家的，他若姓林真要，则以佛经为指南，如率土之名借臣此话，则无坐之太平也啊。啊，就是坐享太平之福啊啊，这个意思是不是？如果是儒跟佛的教学能够普遍在社会，人民都能够信受奉行，我这个皇帝不是坐享太平吗？啊，社会安定啊！啊，国家繁荣啊，人民幸福。没有坐奸犯科之死。他说的好啊啊，他跟何相知说啊，何相知对答说，百家之乡啊，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小乡镇乡村，这个乡村多少人呢？有一百户啊，一百户是小乡镇，大概人口不会超过一千人，几百人的这么一个小乡镇。他说有十个人吃五戒啊，这个小乡镇村镇里面有十个人呢学佛持戒，对，这十个人呢就是小镇里头的模范呢榜样啊。啊，我们佛法讲的善知识啊，他能够化名成俗啊。啊，如果七十之一，这也是小城，这小城多大呢？有一千户。啊，一千户，大概恐怕有五六千人住的这个小城市。啊，他说有一百个人。能够持十善，能够修十善的，这八个人和睦能够以这种风气教化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社会怎么会不好呢？所谓是行人过之报啊。 啊，不在多，这个比例都是讲十分之一，这一个人就能影响其他九个人。啊，人人向善，能够断恶，国家的刑法就不需要用了。啊，这个帝王，甚至地方官吏，是垂手啊，垂拱而治的。啊，那么这些话，都是说明帮助社会去恶向善。这是治天下重要的方法啊！我们今天讲的手段，而佛教劝导众生断贪嗔痴慢，劝人惜身惜血，都是这个道理啊！如果能够信守奉行，确确实实可以为社会的典型，为社会的模范。凡是执着成见自赞毁他，决定错啊！刚才我说了，不但你对于别人不能够了解，对你自己也没有认识清楚啊！所以嬴政这一段的开示实在是我们看到多元文化的理念啊，现在应当把它扩展到所有不同的宗教，所有不同的族裔，不同的国土啊。那么佛家的教诲经论虽然多，但是为了济世，这个十善业道，无戒十善呢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首先劝人要懂得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，这才能劝导世人啊。那么欧耶大师将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做了一个记录啊，以十善奉行得什么样的果报，违背了十善又得什么样的果报，他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了啊。啊，我们明天再看欧耶大师的结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又过了一次年，这个盛会的场面诸位都见到了，难得李会长盛情的安排，我们非常感激。我明了他是菩萨用心， 尽量抓住机缘，让我们学习多元文化。在这个大世纪开端的时候，昨天是我们第一个元宵团圆的节日，在中国古时候，元宵节是我们一年为一家人、一族人祈福，啊，希望这一年每一个人都过得圆圆满满，